弟兄姐妹平安，
啊，
谢谢严肃弟兄为我们制作的这个精美的视频啊。视频中的每一个镜头，都让我们回想起过去三个多月里面啊，我们几十位弟兄姐妹啊和200多位 best 一起度过的美好的瞬间啊。我们向每一位同工啊和参与支援的弟兄姐妹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好吗？我们也再次欢迎所有参加幸福小组的朋友们来到我们中间。今天是幸福小组的欢庆主日啊，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幸福小组今天做到了第8期啊。欢庆主日呢，就是我们一起来总结幸福小组啊，并且今天我们要见证我们20多位弟兄姐妹们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就是他们今天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在今天晚上我们有洗礼啊，他们要正式宣告自己的身份啊，是上帝的儿女，也是基督的门徒。我们邀请今天晚上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我们中间，请你站起来，我们来祝贺你们好吗？好，请坐，请坐。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等一会儿在这边的敬拜结束以后，我们有受洗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啊，在对面的多功能厅啊，欢迎弟兄姐妹们都留下来听他们的见证。晚上呢，也来参加他们的洗礼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同来感受喜乐的气氛啊。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做基督的门徒啊。借着这个题目，我们也来回顾总结幸福小组，那也面向未来，明白我们做门徒的身份和意义啊。每一篇讲道啊，都是对三种人来讲的，对三种人来讲的。第一个人是谁呢？离我嘴巴最近的耳朵是谁的耳朵？是我自己的耳朵，是吧？所以第一个人是我自己。第二个呢，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啊。第三个呢，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啊。每个主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啊，这个道是对我讲的时候，啊，当讲台上的人用这种态度来讲道的时候，当坐在下面的人用这样的态度来听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道在我们中间就发出亮光，使我们通达，你就会发现圣灵大大的工作。所以讲道的敬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讲道的敬拜需要讲员、听众和圣灵三方的合作啊。那听众怎么配合呢？我们可能星期六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了，星期六的晚上早一点休息啊，这样我们星期天的有好的精神来听到，是吧？不是说坐在这里椅子很舒服，我们就可以睡着了啊，可以星期天好来教会休息一下，不是这样的。其实听到是不容易，是很累的。所以犹太人他们的安息日从头一天的晚上日落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设计是有道理的，是吧？所以讲到需要操练，听到也需要操练。好，下面我们就讲今天的道哈。我们请放下一张。好了，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去过华盛顿 DC 的这个国家美术馆？我相信有很多人去过，是吧？你去过的人有没有注意到过这样一幅画？也许你曾经经过它，但是没有留意，这很正常，是吧？就像所有的西方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一样啊，这幅画如果抛开它所讲的这个背后的圣经的历史，这个作品本身它的艺术技巧和创作手法可能没有太多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啊。就像你今天刷手机，你刷到很多的那些网红的短视频啊，它的创作手法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啊，精美绝伦，但是单靠这些作品呢，不可能流传很久，因为它的内容对人类没有影响力啊。即使点击率再大的作品，它终究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所以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如果你没有读过 如果你读过圣经，但是没有仔细的读，没有仔细的研究圣经的话，那么看这幅画也是不知所云，也不理解啊，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值啊，怎么会这么被看重，被美国的国家美术馆来收藏啊。就像每年的到这个季节，当圣诞的音乐在这个教堂里面响起的时候，当圣诞的音乐在大街小巷在商店里面响起来的时候，不管你懂不懂音乐，你都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平安和喜乐的气氛，对吗？啊，这种平安和喜乐的气氛并不是因为我们对音乐有多么深的造诣，而是音乐所传递的福音信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带来拯救，带来平安和盼望的这样一个福音信息啊。同样的，这幅画它创作于1311年啊，相当于中国的元朝时期啊，到现在呢已经700多年了。与其说是这幅画的珍贵，不如说是这幅画所描写的圣经，它所记载的历史的珍贵和巨大的影响力。这幅画所描写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好，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你手上的单张上也有，如果你找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吗？好，路加福音5章第1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穿聚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也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愿你的话今天在我们中间成就，愿你的儿子在我们中间得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呢，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之一啊，那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他的事工啊开始之后呢，来呼召他的门徒们来跟随他。说到门徒啊，我们首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基督徒啊，什么是门徒啊？门徒和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圣经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就解释了基督徒这个称呼的来源啊，并且指出了基督徒他就是门徒啊，是一样的意思。那我们是基督徒吗？是的，是吧？那我们是门徒吗？也是的。这段经文呢，它大的背景呢，时间是耶稣他刚刚开始他的传道事工不久，那时候他大约30岁啊，这个时间大约是公元30年。所以地点是格尼撒勒湖，这个湖呢在以色列的加利利附近啊，所以一般也称为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啊，它其实是一个内陆湖，南北长大约有13英里啊，东西宽8英里， 面积大约有60平方公里啊，60平方英里啊，这个面积是我们黑山公园上面的那个湖的大约3倍啊。更不同的是呢，这个湖呢，它的海拔呢是在海平面以下215米，海平面以下。这个湖在新约圣经里面它经常提到啊，耶稣大部分的施工啊都是在这个湖的周围开展的啊。我试着把这一段圣经呢用今天真实发生的故事呢来做一个翻译啊，左边呢这是路加福音啊这一段的圣经，那么右边呢是我们今天常常发生的一个故事啊。我来读一下哈，就一个星期天在 Rockville 有很多的人都往教会去要听王牧师讲道，有一个王博士呢却在 Bethesda 的实验室里加班，但是他实在太受打击了，因为他这个课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失败了，他就扔下手中的液器和细胞回家睡觉去了，留下几台离心机在那里空转。第二天上帝派一个基督徒来对王博士说，你能不能耽误你一点时间来我们教会看看，或许对你有帮助呢。王博士回答说，王博士怎么回答的呢？王博士说，先生，我已经很忙了，哪还有时间来教会啊？我白天要做实验，晚上还要加班，周末要继续干啊，还要赶着送孩子去上课外班啊，完了还要买菜，等买完菜我就累得不想再吃了啊！我整天劳力，哪还有时间去教会呀？啊，你觉得这个王博士是谁？是我吗？可能是我，但也可能不是我啊，他可能是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邀请的人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种回复，是吧？我们听过没有？可能听过啊，也可能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就是曾经的我们自己，也可能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想读圣经，不想祷告，不想来教会参加敬拜，参加主日学的时候一个理由，也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自己啊。你有没有这样过啊？圣经里面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其实依然每天都在发生。圣经用一句话来讲，就叫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绝对不能把圣经只是当成一个故事来读，而是要知道圣经故事中有上帝对我们要讲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心里可能常常有一个疑问啊，圣经是一本2000-3000年前写成的书，跟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还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吗？啊，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是3500年前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新约圣经也是在2000年前就写成了，这么古老的书对于今天还适用吗？啊，我是做科学研究的啊，科学的教科书需要常常的更新，比如说一本免疫学的教科书，大约每2年它就要更新一次，更新一个版本啊，但是它编辑出版的时间呢就需要1年多。这就是为什么教科书要卖那么贵，因为它出来的时候卖还不到1年的时间。当我们说一本专业的书它很经典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这个领域的什么圣经，是吧？但是圣经2000多年了，它一个字都没有改动过。圣经是不是跟专业书籍一样，是一本太老的书它就会过时，是一本太老的书它就没有意义啊，是一本太老的书它就需要更新呢？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它永远都不会过时，永远都不需要修改啊。并且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人你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的事情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相对应的相似的情况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一段圣经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我们，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把西门和我们做一个对比哈。那西门呢，他是做打鱼的工作啊。渔夫在今天呢，他是个蓝领，甚至是一个啊比较低级的底层的体力工作。 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中产工作可以说。渔夫他肯定不愁没有吃的，不担心食物，你如果打得多的话你还能赚钱啊。这个工作在当时其实很多人很羡慕的啊，很羡慕的啊。西门的工作是打鱼赚钱，我们的工作呢是发论文挣钱买房子买车，是吧？那我们呢西门是整夜劳力，我们呢是整天忙忙忙啊。那忙的结果呢西门是打不到什么鱼啊，他就上岸了啊。那我们呢是也快要上岸了，是吧？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显著的差异啊，没有显著的差异。做统计学的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跟西门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啊。当我们知道圣经在讲什么的时候，我们读起来就容易多了。好，下面呢我来分享几点哈。第一点整夜劳力耶稣在一个非常巧合的时间出现了，在一个非常巧的时间和地点，就是西门整夜劳力一无所获，在离船洗网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上帝往往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准确的说，上帝这个时候不是出现的而是上帝早就在那里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往往是完全是在打鱼上面即使没有鱼了，我们也是在关心网的问题，而不是神的道即使神的道已经吸引了很多人到耶稣面前来，但是我们对听到呢还是可能没有兴趣下面我们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而劳力，第二个是为什么会劳力。第一个是 what， 第二个是 why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劳力的整夜劳力的人所为何事呢？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的忙碌我们可能忙到很难有机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所忙的是为什么现在年底了我们正好可以有时间停下来思想一下我们一生究竟是在忙什么其实上帝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一生中所忙的是哪些事情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好吗？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罪人所关注的，圣经统一把它叫做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从世界上来的就是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事情有哪些呢？就是三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我们想想，我们一生是不是都围绕着这三件事情在打转，是吧？每年到这个时候，各种促销、各种打折，叫你买买买他向我们推销的是什么？就是能够满足肉体需要的东西，好吃的、好玩的；满足眼目情欲的，好看的；满足精神骄傲的，就是那些我们根本可能都不需要的东西只是为了显示我们的购买力。我不是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不可以玩但是在美国这个物质社会、这个物欲社会问题是吃喝玩乐往往是太过头，甚至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我举个例子，你知道在美国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 party， 吃很多的东西，是吧？每年美国要浪费多少的食物吗？这个数字是920，你猜单位是什么？亿镑，920亿镑它占整个国家食物产量了多少呢？接近40%，价值1500亿美元平均到每个家庭呢，每年是要浪费25%的食物，价值1600美元。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娱乐致死，是吧？我们为世界上的事情来忙碌，为世界上的事情来劳力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就在忙碌中浪费虚度生命 错过了最重要的事情啊，错过了上帝的事情。当我们忙的时候，魔鬼就是最闲的时候，因为他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带到地狱里面去。啊，幸福小组的第二课的主题是什么？第二周的主题是什么？真相大白，是吧？真相大白。那我们来看看啊，真相大白里讲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它是讲我们人类上历史上我们面对的第一个试探啊，第一个试探，第一个罪啊，就是耶稣啊，就是亚当啊，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和夏娃所面对的试探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并且是可喜爱的，能使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们就听信魔鬼的话啊。我们先看这个红色的字啊，他们是怎么样听信的？他们首先是怀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啊？然后呢，他改变了神的话，他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啊。然后呢，接着就否定神的话，说你们不一定死。没有神的话，他们看到他面前的这个果子，在他们里面所发出来的是什么的意念？他们所发出来的，那就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再看这个啊，黑色的加粗的字，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肉体的情欲，好做食物；眼目的情欲，悦人的眼目；还有今生的骄傲，能使人有智慧，就如神能知道善恶。亚当和夏娃面对试探的失败，原因就是他们忘记、怀疑和否定神的话，进而显明助长了他们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魔鬼说，你 吃这个果子你不一定死啊。亚当和夏娃吃了，他们好像当时没有死，这看起来好像是魔鬼的话应验了。魔鬼的话似乎比上帝的话更可靠，是吗？所以如果你想快快的成功啊，你想快快的得好处，似乎你要照魔鬼的话去做。亚当和夏娃吃了以后没有死，眼睛还真的明亮了。他们眼睛明亮之后看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羞耻，是看到了自己的罪啊。他们想办法要遮掩自己的罪啊，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一个裙子啊，他们开始破坏环境了，啊，这是人类所面临的啊第一个试探啊。其实耶稣在呼召彼得之前，在刚刚不久之前，约翰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啊，耶稣也经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也面对魔鬼的试探。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啊。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我们一起读好吗？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我们一起读，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他的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耶稣对他说，我们一起读，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魔鬼有几个试探呢？三个试探。好，魔鬼所用的三个试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是吧？肉体的情欲，你饿了需要吃东西啊，你的肉体需要满足。第二个试探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天下万国的荣华。第三个呢，就是今生的骄傲，你可以跳下去而不受伤，你是很厉害的。魔鬼所说的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呢，它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就是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真理，这不需要假设啊。所以魔鬼就像程咬金，他有三板斧啊。耶稣是怎样应对这三板斧的呢？耶稣都是用圣经上的话，也就是神的话来回应。耶稣用上帝的话来回应魔鬼，耶稣就胜过魔鬼，胜过试探。耶稣所说的试探，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试探。那我们要想赢得我们每天的试探，我们用什么去抵挡呢？我们也只能用神的话，是吧？用神的话，你就必须得先有神的话在你里面，你不能说，哦，魔鬼的试探来了，我去翻一下圣经，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的，是吧？况且你要知道，魔鬼不是青面獠牙，相反，魔鬼总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啊，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啊，他比圣诞老人有时候还要和蔼，啊，比最好的基督徒还要体贴你的心意。啊，你不是饿了吗？你应该吃啊，你就应该多吃点呢，是吧？但是你吃了，你就会付上代价。所以亚当和基督就是整个人类的两个代表，他们代表了全人类面对世界、面对魔鬼的试探时所做出的两种选择。啊，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第三种可能吗？没有。啊，第一个人亚当，他面对试探的时候完全的无力抵抗，完全的失败，并且给所有后来的人带来罪和死亡。从此以后，罪和死亡就成为人类的两大敌人，人类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胜过这两大敌人。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的那个裙子，就是代表人类的善行，它很快就会破烂，很快就会又显明出人的罪的本质。直到耶稣基督来，基督代表全人类，他最后一次也是胜过魔鬼的试探。啊，这一次基督完全的得胜。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就在基督里跟他一起得胜。啊，所以这就是人啊，一撇一捺代表你的两条道路。啊，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经文好吗？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从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西门跟我们啊，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啊，就是面对劳苦的问题啊。劳苦的本质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啊所带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我们被这些东西所捆绑。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整夜劳力？整夜劳力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劳苦它是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必然的后果，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就带来了上帝的审判。我们一起读创世纪第三章的经文好吗？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里的蔬菜，你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要归于尘土。可见亚当背逆上帝，带来人与上帝的关系的背逆，这个就是罪，人与神关系的破裂，它又带来人跟所有其他关系的破裂，其中就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破裂，这就是圣经在这里说的地受咒诅。那地受咒诅以后，人就必须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就是幸福小组第二周的信息所揭示的一个真相，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之后，就不得不受罪的捆绑，并且每天受魔鬼的攻击，最终陷入死的结局。在3500年前，神就借着摩西的口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知道今天美国人平均的寿命是多少岁吗？79岁。我看到这个数字有什么想法？摩西怎么知道的？如果我能活到79岁的话，我的生命已经过去一大半了。人生是苦短的，所有人都知道。当人明白生命是很短暂、很有限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对时光易逝这种无可奈何、哀伤，比如中国人所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另一种态度就是我们要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及时行乐就是鼓励我们去放纵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在这些东西中去寻找幸福。你找不找得到呢？找不到是吧？李白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是因为喝酒而死的，是吧？好，我们一起来读幸福小组第一周的这个主题经文好吗？马太福音第11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美国不是只有不信主的人才忙，基督徒也忙，在忙和不忙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没有选择。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的门徒还有一个可以选择，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而忙， for what。我们如果负自己的轭，这个轭会越来越重，我们负耶稣的轭呢，它会越来越轻。耶稣他带给我们的安息是真安息，耶稣带给我们的释放是真释放，耶稣带给我们的自由是真自由，是完全的自由。耶稣不仅让我们摆脱死亡的结局，耶稣也帮助我们摆脱劳苦叹息的结局。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呢是借船，在西门整夜劳力一无所获的时候，耶稣出现了。 当人陷入最低谷最黑暗的时候，上帝的手就开始接管了。低谷和绝境是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转变我们的生命的最佳的契机。因为当我们还有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的还有路可退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轻易接受上帝的主权。就像路德记中的路德，当他身边有三个健壮的男人的时候，他可以理直气壮的毫不回头的选择离开伯利恒啊，往摩押地去。而当他身边的三个男人全都没有了的时候，在他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回到伯利恒。那上帝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对他们一家的命运的翻转。耶稣呼召西门的方式非常的特别啊，他不是首先问西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而是先借他的船来讲道啊。当时在湖的岸边啊，耶稣站在船上讲道，听众呢站在岸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岸边还有一个斜坡的话，那么耶稣他就是把自己的讲台设置在水中啊，岸上的观众就像坐在一个啊阶梯教室或者一个大礼堂里面啊。这种有避免了拥挤的情况，而且这个湖里面的水啊跟这个岸来配合的话啊，像就可以产生一个很好的音响效果，是吧？大家都可以看到耶稣啊。耶稣就是这样在湖边他开了一次幸福小组啊。耶稣这个时候借西门的船，绝对不是要落井下石或者是趁火打劫，是吧？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往西门的山口上撒盐。相反，心灰意冷的西门的注意力恰恰是在服侍耶稣的时候，他从他本来的劳苦和失望中得到了转移。在一旁服侍耶稣的西门，肯定他也得以放下手上的工作，能够有机会来听耶稣讲道。这个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很多时候的情况也是很像的。我们很多参加幸福小组的 best 也是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我们的劳苦，来幸福小组来听道啊。然后呢，就像那首歌《常常喜乐》里面所唱的一样啊，下沉的手就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不仅仅是对 best 来说是这样的，对于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同工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做上帝叫我们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耽误我们的时间，恰恰相反，只会给我们带来祝福。我们也过去有多少的时候，因为只关注自己的事，而错过了上帝的祝福。啊，上帝叫我们第七天不要去收玛纳，我们如果偏要去收的话，收不收得到？收不到，没有的。耶稣在西门的船上讲到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我猜想可能是在讲做基督的门徒。因为耶稣讲完道之后就呼召彼得来跟从我，是吧？我们从西门啊对耶稣的称呼中可以看出啊，西门是怎么样称耶稣啊，西门称耶稣为夫子啊，可以看出西门对耶稣还是非常尊敬的啊。西门他可以说是在做 best 的时候就开始啊参与服侍啊，把他的船开放，他的船啊作为聚会的场所为耶稣所用啊。西门的船啊，从根本上说他是谁的船？他真正的所有者其实是上帝，是吧？有很多东西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其实呢我们不是真正的主人，而是上帝先借给了我们啊。比如我们的房子，它就是这样，房子的主人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先借给我们住啊。我们都不可能成为房子的主人，50年之后房子里面住的人肯定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暂时的寄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啊。这个房子它的结局跟我们是一样，都是归于尘土。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房子来借回给他真正的主人耶稣来用一下，那结局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啊！这个房子它就跟永恒的事情有份了啊。在20多年前啊，在马里兰 有一对的华人基督徒夫妻啊，他们看到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的和学者的灵魂的需要，把自己家的地下室开放作为查经聚会的场所。这个小小的聚会20年以后呢，它成为一个大的教会，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啊。这对夫妻他就是我们教会的创始人陈大哥和应大姐，这个教会就是我们教会啊。在10多年前，有一位老太太啊，临终的时候她立下一个遗嘱，说她家的这个地啊，就是右边这个图片里面的，只卖给教会。后来果然有一个教会要来买这块地，于是这块地当然就卖给了这个教会，建起了一座教堂啊。这个教堂就是我们现在今天坐的这个地方啊。如果这块地没有卖给教会，现在还会有谁来提起这个老太太呢？啊，当时借给西门用的船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艘船是在加利利海底考古的时候发掘起来的，根据年代测定，它大概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船大概它就只能坐2-3个人。你想象一下，耶稣坐在这样一条小船上讲道，彼得就在旁边撑船，这样的小船它被耶稣使用以后，它的价值、功用和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东西，或者我们人自己跟永恒有关系，有永恒的价值，那就只能参与上帝国度的事情，与上帝绑定啊，与上帝绑定啊。就像路德一样，他知道自己是个外邦人，如果不在上帝的国里面，他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女子，而且命运只会越来越糟。他就想到了跟上帝来绑定，他是怎么样跟上帝来绑定的啊？他对他的婆婆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往哪里住宿我也往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因着这样的信心跟决心啊，路德被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不但得以进入一个犹太人的家族，而且成为整个犹太国历史上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女性之一啊！圣经里面被所有被耶稣使用过的东西都有特殊的意义啊，包括一头小毛驴，耶稣骑着他进入耶路撒冷，包括是门徒马可的家啊，耶稣在那里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啊。同样的，借着幸福小组这样的机会，我们教会每一期的幸福小组都有10几个家庭啊，把自己的船来借回给耶稣，开放作为聚会的场所。啊，耶稣借完了彼得的船、西门的船。他有没有用完就走人呢？没有，是吧？他给西门留下了2船鱼啊，在我们中间也是一样，也有很多因为开放家庭而使全家蒙福的见证啊。就我自己而言，耶稣他不是在使用我们的房子作为聚会之后才赐福给我们的啊，而是在使用我们的房子做幸福小组之前就赐福给我们。我常常讲的见证就是上帝怎么样啊，帮我买下我的房子。上帝帮我买下我的房子，不仅仅是给我住，他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啊，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我家的客厅可能最多只能坐10几个人，但是开幸福小组足够了啊。圣灵常常提醒我的一句话就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被上帝使用不是负担而是祝福，盼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愿意与上帝来绑定，更多的人愿意借船给耶稣使用，因为不仅在基督以外我们找不到幸福，在基督以外也找不到意义，在基督以外我们也找不到价值。我想分享的第三点呢是信心。耶稣借西门的船讲道后，他并没有就此完了啊，同样啊，在我们的幸福小组的设计中，8次的家庭聚会的见证和信息，它并不是全部，而是幸福小组的开始啊。后续呢，还有系统性的门徒训练课程啊，帮助 Best 在信仰上更进一步的坚固啊。不过，在耶稣的这个幸福小组，耶稣把他的门徒训练和福音的呼召啊，都放在一起进行了。西门听完了耶稣讲道，他的心、他的思想、他的想法 有没有改变呢？我想应该是有的。但是耶稣并没有停止，他并没有说，好了，西门，你心里面已经信我了，这就够了啊，我已经满意了。耶稣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让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他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想法？西门心里想，耶稣啊，讲到这种事情，我知道你很在行啊，你说要我在船上讲道，我就借船给你，你要把船啊稍微离岸，我也听你的，把船撑到岸边，因为毕竟这是你的专业。可是打鱼这件事情，我从小就是看着别人打鱼长大的，自己也在湖边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可是我们几个大汉昨天晚上在湖里忙活了一晚上，什么也没有打着。我们昨天晚上打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贝壳、竹竿、棍子，是吧？你刚才也看到了，你来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在那里清理渔网。耶稣啊，你一开口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外行。我们生活在湖边的人都知道，这湖里面晚上打鱼比白天要容易，岸边的浅水处比深水处鱼要多。你要说叫我们在岸边随便撒一网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鱼，我还能理解。可是你要费力啊，把船撑到水深之处撒网，我忙活了一晚上已经很累了，你何必再让我们劳心劳力呢？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西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白，耶稣是夫子啊，是 master， 他不仅是人的 master， 他也是所有被造物的 master。 耶稣是人的创造主，也是鱼的创造主。如果创造生命的主来呼召，不仅是西门会要到耶稣面前来，鱼也会主动到西门的网里面来。西门称耶稣为夫子，耶稣有没有说，你不要这么称呼我，你太过奖了，我不配。尼哥底母对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有没有说，你过奖了，我不敢当？耶稣没有说啊，耶稣接受这些称呼，接受这些赞美，因为这是事实，是真理，是恰如其分的称呼和评价。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耶稣说，你们称呼为夫子，称呼为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耶稣不仅在圣经里面是夫子，是主，耶稣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都是夫子，都是主。西门虽然口称耶稣为主，但是他说的第二个词就暴露了他内心真实的光景。他说的第二个词是什么？夫子之后是什么？我们，是吧？这是西门的一个祷告，但是他的祷告开口就是我和我们，这跟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很像啊？我们生活中有没有像西门这样的情况？可能有的，是吧？主啊，我在这个领域干了几十年，我太清楚什么工作好了，是吧？你偏偏要带我到这个岗位上来。主啊，这种病我见过太多了，都不能治好，我也没有指望你能治好我。主啊，我传了多少年的福音，我知道怎么样传福音，你却要我来学习传福音。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的。我们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呢，心里却是自己在做主，是吧？这个世界上最难夺取的啊，不是防守坚固的城邑，而是人心里面坚固的一内。什么是信心啊？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去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信心啊。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吃早餐，就需要信心。你怎么知道这个食物吃了你不会肚子痛呢？它是有可能的。然后你开车来教会，你怎么知道你不会堵车，你不会出事故，是吧？你打开你车的自动驾驶，那需要更大的信心，是吧？你从来没有试过这个东西，这是新技术，你还要把你的性命交在车子手里，是吧？你跟一个人结婚，那要更大的信心 你怎么确信他几十年都会爱你呢？跟一个人结婚比打开自动驾驶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这不仅仅是把你自己的信心交在一个人的手里，而且有时候这个人比车还不靠谱，是吧？你把钱存在银行，你需不需要信心？你怎么知道过几年那个钱还在呢？所以信心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我们每一天做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信心。可以说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每天都没有办法生活啊。我们每天都用到信心来生活，但是我们不一定思想过信心的本质啊是什么啊。两周前田俊弟兄用一个比喻跟我们分享过，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有时候我们听到啊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这个好像似乎听过，但是我又不记得啊。这是一把椅子啊，你今天早上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你在这把椅子上坐下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背后呢，就体现你的信心啊，你信心背后的本质，信心背后不同的要素啊，不同的层面。首先呢，你必须看到并且知道这是一把椅子啊。如果你的眼睛看不清楚，或者你看到的这个东西跟你平时的椅子的形状差很远，你就不会坐上去的。比方说你进到一个房间，你不会坐在桌子上去，你也不会坐在钢琴上去，是吧？因为在你的认识中，桌子不是用来坐的啊。你首先已经确认这是一把椅子，这在信心的过程中，这是一个第一个层面，你觉得符合逻辑啊，我们把它叫做理性啊。在理性上认识到这是个椅子还不足以让你坐下来，你要意识到这把椅子是给听到的人特意准备的，并且你进来是为了听到的。如果你不是星期天的早上来这个房间，而是偶然经过的这个房间啊，你看到这些椅子你可能也不坐下来，或者像有的人，那我们邀请他来坐在这里听讲道，他可能站在后面观望一下啊，听了一点点就觉得听不下去了啊，就走了啊。感谢主，今天好像没有这样的啊，他就没有坐在这个椅子上啊。当然这样的人很少哈，感谢主啊。这就是信心的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你愿意坐下来，我们啊称它为情感啊。在情感上知道这个椅子是给听到的人准备的，也希望能坐下来，这还不能算你完成了这个动作。你要什么时候才算完成这个动作呢？那就是你的屁股坐在这个椅子上的那一刻，你算是真正的完成了，真正的坐下来啊。这就是信心的第三个层面，那就是意志。意志帮助我们真正的完全的实现信心啊。理性它对应的就是真理，就是神的道啊，它对应着我们的头，是吧？我们要用头脑去思想。情感是对应的什么？对应我们的心啊。理性呢对应我们的脚。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是非常有逻辑有理性在背后面的啊。那你觉得哪个更重要？理性、情感、意志，头更重要还是脚更重要？还是心更重要？都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是三位一体的，而不是只有两点。好啊，但是我讲这个呢，不是要啊讲柏拉图啊，不是要给你知识，我还要挑战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是在哪一个层次？是在情感的层面，还是说在意志上完全的顺服？是说我比较了一下所有的宗教，我觉得基督教还是更适合我一点，还是说我真的经历过复活主，我已经立定心志，愿意全心全意的跟随主啊？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讲福音的时候，听福音的时候，也常常会有一个，首先是一个理性的问题啊，比如我从来没有见过神，我怎么能够相信呢？神要让我看一眼我就信啊！耶稣所行的神迹可靠吗？童女怀孕、死里复活、违背科学的常识，可能吗？这些问题都是首先从理性出发啊。于是我们就跟你讲真理啊，不是所有看见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啊，也不是所有真实存在的东西都能看见啊。然后你就听懂了，理性这一关你过去了，你觉得基督教不是反人类，不违反理性，不违背常识，也不违背科学啊，只是基督教是超越理性、超越常识、超越科学啊。然后呢， 你就愿意继续来参加啊幸福小组的聚会，继续来听福音，这样你就跨越了第二个层面，就是情感。当然也有人说，我觉得基督教讲什么都很好啊，都我都很认同，理性上也没有问题，可是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来听啊，这就很可惜。你没有办法跨越情感这一步啊，你每次都来听，而且很有感动，所以每一次呢，我们都对你发出一个邀请，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不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个时候你就到了信心的最后一个层面，意志层面啊，你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我们常常说，我们对你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或者是这样一个呼召，不是来给你压力，而是来给你机会。如果我的脑子里有一大堆的圣经的知识，会讲很多的道，但是不是真的在渴慕上帝的道，也没有在行动上去实践这些道，就没有什么意义啊。我们看看西门他的信心是怎么实现从理性、情感到意志三个层面来靠近基督的呢？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西门在理性上他认同吗？不认同。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意思是我才是专业的。西门在情感上愿意吗？也很难，他也很纠结。但是他突破情感的方式非常独特，他是怎么样突破的呢？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个但字非常的勉强，但也非常的诚实，非常的深刻。他诚实的反映了一个罪人的纠结与软弱，也深刻的体现了耶稣的恩慈和怜悯。耶稣并没有指责西门说，啊，西门你太不情愿了，而是已经为西门和他的弟兄们准备了两船鱼。为什么是两船鱼？后园同工雅各和约翰也得一船，是吧？顺服带来祝福啊，即便是这样极其勉强的顺服，也带来极大的在永恒里面的祝福啊。真实的信心必然会带来顺服的行动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啊对主耶稣说，但依从你的话了吗？愿我们说，但依从你的话，我愿意开始读圣经，是吧？但依从你的话，我愿意开始祷告；但依从你的话，我开始灵修；但依从你的话，我愿意参加主日学；但依从你的话，我愿意谦卑的学习；但依从你的话，我愿意服侍。耶稣对于西门和他弟兄的呼召，并没有停在这里。耶稣来呼召西门，不只是要给西门两船鱼，要解决他的生计的问题，解决他肚子的问题，解决他劳苦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耶稣都能解决，也都帮西门解决了。但是解决以后怎么办呢？耶稣如果没有给西门两船鱼，就会欠他吗？不会的啊，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才是好神，不是只有耶稣来医治我他才是爱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我们听说过，是吧？所以耶稣来，他不是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啊！我们要钱有钱，要健康有健康，要孩子听话就有听话的孩子啊！要上名校就有常青藤。耶稣不是要给啊，他不是没有给我们好处。耶稣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耶稣给我们最大的好处，我们得到没有？如果你说还没有得到，你还不知道，我请你上福音班。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是吧？其他的好处很大，但是跟这个比起来呢，都比芝麻还小，是吧？这个恩典跟其他的好处比起来，比西瓜还要大，是吧？所以有人说，耶稣来，他不是为了解决我的问题，而是为要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源头。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吗？耶稣来不是为要解决我的问题，而是要来解决我的问题。耶稣来，他也不是只要一个勉强的顺服， 他是要攻破我们心里面的坚固的营垒，让我们像西门彼得那样真正的完全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撇下所有的，立定心志来跟从他，做基督的门徒。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经文好吗？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也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于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西门彼得对基督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他跟从基督是彻底的跟从，所以他的名字也从西门变成了彼得。我们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我们不能够搞定的那一部分我们来顺服基督，在我们觉得不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才撇下。我们有没有顺服，有没有撇下，我们觉得我们还能搞定的，我们觉得不那么重要的那一部分，重要的那一部分。耶稣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恰恰是我们没有顺服、没有撇下的那一部分。做基督的门徒，怎么能做到撇下所有的呢？当我们撇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撇下了所有的；当我们撇下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撇下了所有的。最后，我再分享一个另外一个博士的见证，我就结束今天的讲道。在100年前的美国的中西部的俄亥俄州，这是1920年代啊，100年前，有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他经过7年的勤奋学习，他依次获得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还在26岁的时候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获得了一把金钥匙。学校的教授呢，想推荐他到德国去深造，同时呢，中国还有一所医学院想聘请他做教授。当时他要是回国的话，那可能不是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是吧？那可能10个人都不到。正当他在选择要走哪条路的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清楚地进到他的心里面，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于是他放弃了这两个选择，转而去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学习神学。在协和神学院，他又经历了一次属灵的复兴，因为他太热心传福音，而且是传纯正的福音，被进步自由的协和神学院的教授认为他是有神经病，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几经周折，在1年之后，他搭上了回国的轮船，在大西洋的轮船上，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一个装有他在美国所获得的博士第一名的金钥匙、金奖章的这样的箱子抛进了太平洋，因为他立志要效法保罗，看万事为粪土，以基督为至宝，向世界死，为基督活。这个人就是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回国以后马不停蹄，他在中国的大江南北还有东南亚来开布道会，引无数人归主，也兴起了很多奉献自己一生的牧师、教会领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宋尚杰博士在世只有44年的光阴，但是他的生命在100年之后还在影响中国。他死后，他的墓碑上只写着几个字：耶稣基督的仆人。假如还有一个宋尚杰博士，他是一个医学家，他是一个专家，今天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他呢？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读曾经激励宋博士的这一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们，随从世界还是跟从基督，爱世界还是爱基督，不仅是2000年前彼得所面临的抉择，也不仅仅是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才面临的抉择，而其实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都要面临的抉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更多的声音对我们说，你可以这样，你也可以那样，你应该拥有这个，你不能错过那个。唯有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不能错过。让我们每一天都来回应基督对我们的呼召，来跟从他，做一个真正的基督的门徒，让我们向世界死，为基督活，不仅被基督得着，也得着基督。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创造生命的主，你赋予我们生命，赋予我们意义，但是我们没有活出我们的生命的意义。主啊，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降世为人，把我们寻回，寻到你的家中，你赋予我们一个新的目的和意义，你让我们做你的门徒，做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祷告，可以呼求你。我们不仅可以求我们的地上的事情，我们可以求你的国，你的义。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让20多位弟兄姐妹能回到你的家中，来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也做你的门徒。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跟从你的过程中，我们来彼此扶持，来一同走这条永恒的道路。主啊，谢谢你来恩待保守我们，求你来祝福下面的聚会，来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洗礼，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被你的圣灵充满，被喜乐的灵来充满。求你的灵大大的浇灌我们每个人，浇灌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每一天都跟从你，来活出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